大家早，很高兴你们平安的到礼拜堂来。今天早上台风很大，那我昨天到正集从开始我就问了，如果台风很大的时候怎么办？是还是不管怎么样继续敬拜，还是我们要照那个政府宣布的，如果说停止什么，我们也是这样。那你说，就我的印象，从来没有发生过。我想想，没有人上班，所以政府不会宣布停止，大概是这样吧。不晓得，可是大家来的，我们还是一起来敬拜上帝。今天要讲的是才干的问题哈。神给我们很多很多恩典，那我们从生命、从时间讲到才干，你如果没有能力，你就算有时间，你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对不对？也不能好好的为神来服事。所以我想，才干是很重要。那这两个人当然好栽葱的才干了，他们弄得很好。那这个才干呢，在我找圣经当中呢，最接近的是这个，中文没有翻出来，中文叫做五千、两千、一千。那其实如果你看英文，它叫做五个他连德哈。他连德刚好是我们中文的才干，我是从这个，所以这今天的讲到有一点是应用解经哈。如果你去查字典哈 ，talent show 那个 talent 就是才干，可是，在以色列 ，talent 是一个不是才干，他们用的是那个重量或是钱币。然后今天用钱币来讲的话，去查了很多，到底一个 talent 是多少了？是一点点吗？还是一大堆？查出来结果好像很多很多哈。那这是我能够查到的，这是银的色克勒啊，这是金的色克勒哈，这是。那么一个他连德呢，如果用银的来讲，他说有三千，那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那时候一个资料说是六千，所以可见在这边有很多不同齁，但是算千的是没有错啦。一个他连德等于三千银的色克勒，如果是金的话更多啦齁，他们说如果是金的话，一个他连德的话是一万个金的色克勒。那换算就是说，当时一个金的色克勒值今天如果台币或是美金多少钱，他们算来算去呢，就差不多是15年的工资，15到20年的工资。那这样一算就不得了，一个他连德是一个人的15年的工资。那你这样就有一个大概的数目，知道说这是很多不是很少。我常常听见很多人说，牧师啊，上帝给我的只有一千的，我没有那个五千的齁。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不够意思啦，一点点而已啊。其实一个他连德，或是我们中文讲的一千，有没有一千两的？那个是很多呢，那是15年的工资。主人是把很大的那个财富交给这个仆人哦，很大的资源。那我们今天讲他连德，是以这个字的现在的意思来讲，就是我们的才干。神怎么把才干给我们？他经过什么管道把才干给我们？第一个当然是我们的 DNA 啦，哈，是父母生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天生下来。我们叫做气质，英文叫 temperament， 就有的。有一些人生下来音乐的感觉就很好，有一些人听下来就是五音不全，他没有办法分辨。有人生下来就对颜色很敏感，对美术就很有天分。有的人犯了，他是色盲，他生下来颜色不清楚。那这是生下来就有的，所以我们的才干大家都不同。有的人生下来就很安静，很喜欢听人家讲话；有的人就是很喜欢讲话，所以他表达的能力就很高。那这个都不一样。那我们从圣经看到一个，就是摩西呢，生下来就是，还有叫做大吉高吧，我不讲了哈。他就不会讲话，中文是写说左口笨舌啦。所以当上帝跟摩西说，你去跟法老王说，让我的百姓出来，救他们出来。摩西说，你有没有高愁啊？我父母把我生下来就不会讲话，你让我去跟法老王讲，这个不对吧？其实摩西那时候已经很会讲话，他会跟上帝回答，对不对？他是从哪里来？他是从埃及学来的，你知道吗？所以摩西的口才天生是没有口才，可是后来他有训练。那这个就是我们后天的训练。你先天再好，如果没有加上学习，那个恩赐那个才干也不会发挥出来。所以像这个小女孩子可能有手的技巧，可是阿嬷要教她怎么样编织毛线，她才会。所以这个是后天的学习也有关系的。刚才我不是讲说摩西是左口笨舌吗？可是使徒行传说他才不是，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他其实是有一点本钱的，不是完全没有，只是生下来可能比较慢，讲话比较慢还是怎么样。后来他学了埃及的所有的说话行事才能，那就讲话的一个恩赐才干来讲的话，你说那个彼得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个圣灵降临了，本来不会讲墨西哥话的，突然就讲墨西哥话，这个就很特别啦，这个是很特别的才干，我们叫做圣灵的恩赐，不是吗？那这是我们说一个人要表达自己有这么样三个不一样的来源，他们按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这是一个。那当然下个礼拜我会讲到到底这个跟一般的才干有什么不同，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再讲，这个礼拜我们讲一般的才干。那这个也是神啊给我们的，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又神有时候给我们一些我们本来不会的这个能力，那这个我们叫圣灵的恩赐。好，那刚才已经稍微讲到才干是有一个过程的，是有一个过程的。那第一个你要知道你有才干，那这个我们这找这种人呢，我们叫做星探，对，他们在路上没事干，一直看这个人有没有表演天才，有的话就跟他你要不要来试镜，试镜好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明日之星的开始，对不对？所以所有的才干都需要有人什么试货，有人能够发现你有这个才干。摩西呢在那个焚烧的荆棘那里呢，他也有一些经验哈。那上帝不是跟他说要他去把以色列人救出来吗？他不是跟他说我口才不好啊？耶和华跟他说什么？你手里有什么？耶和华跟他这样问哦，你手里是什么？你口才不好，你手里跟什么？他已经丢在地上了哈，这一根是什么？是杖啊。所以神才能问我们说，你手里有什么？你说我什么都没有，神说你手里有什么？你怎么了？只是一根拐杖。神说我就用那一根，你把它拿到法老面前，你把它丢到地上，它变成蛇，对不对？你从尾巴拉起来，它又变成一个拐杖。那很好玩，这个就是说神不要我们用我们本来没有的。你可能觉得那个没什么，只是一根拐杖，神说你有什么？摩西有，但是他不知道他有，知道吗？他拿了拐杖拿了好久，可是他不晓得这个就是神要用的。所以第一个你要发现神说你手里有什么，有什么都好，你认为那个没什么东西也没有关系，你先跟人说我这里有的就是这个。好像那个小孩子不是有五饼二鱼吗？他没什么，他就是五饼二鱼，可是他把这个拿到耶稣的面前，神就用，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发现你有什么。那第二个呢，当你有了以后你要开始什么？要苦练，要从杀鸡练到变成拉小提琴，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要去发展神给你有的那一点点。那在四章十一节十二节这样说，你不要轻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毛病就是轻忽，我们认为说神给我的这个拐杖算什么，跟人家比起来也没有比人家好看，也没有比较粗，没有比较好，对不对？我这一点点能力算什么？我们那保罗跟提摩太说轻忽，不要小看，就是从前神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所以他已经有恩赐，保罗还要他什么？要殷勤，而且要专心，而且能够看出长进，有没有注意到？那这简单的一节，让我们知道说，神给你的恩赐才干，你要殷勤的去操练它，而且让它能够有长进，那这样你的才干才能够慢慢的被发展出来。所有的才干都一样，口才也要练习讲话，对不对？你说音感还是要练习乐器或是声乐，都要操练，你的才干才会慢慢出来。那等你操练出来以后，再来什么？就要使用了，不用的话，训练出来没有？这个是第三个 D， 叫 deploy， 你要发挥出来，要使用出来。啊，今天他很乖哈，他早上台风啊，打电话问钢琴老师说怎么办，今天要不要去做礼拜？台风，结果爸爸说没关系，我送你去。那早上我们敬拜的时候，他就把他所学的在这边奉献出来。那这个也不是说我们才干一定要在礼拜堂敬拜的时候做出来才是才干。在社会上，在家里，当然，但是你就是要使用出来了，才算了。没有用的，你再多的才干，就是埋在地里的。你是一千、两千、五千都没有关系，埋起来就没有用。你是有，但是你要什么？要能够使用啊，能够发挥出来，才可以用。那彼得前书四章这样讲：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我们今天讲的是才干，彼此服侍，做神百姓好管家。所以这个才干要成为他的好管家，就是要用，要拿来服务，对不对？ 那你的恩赐是什么？是讲道，你就讲道；你的恩赐是帮助人的，你就按照神赐的力量来帮助人。那就是看神给你什么样的能力，什么样的才干，你就在教会、在家里、在社会上就用出来就是了。那这样的才干才是家哈。那我们今天讲的念的故事是这个三个仆人，不是吗？这三个仆人啊，有一个主人，那他要出国了，所以他把他的家当、把他的财产、多的财产呢，就交给三个仆人。那这个我们中文叫五千，这个五个他连德，一个给了两个他连德，一个给了他连德。一个他连德不是很少哦，我们不要以为那个是15年的工资，你记得那是蛮多的，那就给他们了。那我们就想，为什么主人给他们不同？主人有评估这三个仆人处理理财能力呢？不一样，有的比较会理财，就给他多一点；有的中等的给他差不多；有的比较不是那么有能力的，就给他少一点。按照每个人的才干给他，对不对？圣经讲说，按照每一个人的才干给他不同的托付。所以这个他连算是一个托付，可是他也早就知道这三个仆人的才干不同。所以那个一个他连德的，他有一个他连德的才干；五个他连德有五个他连德的才干。所以每个人不同，神就这个主人就给他不同的这样的托付。那么圣经马上讲说，这个五个他连德会去做生意，拿着马上就出去做，那也真的是没有错，他也真的是有一些赚了一些钱。那个两个他连德的也跟那个五个，他没有计较说他那五个我拿两个那算什么哈。他都没有，他也去做，那也真的没有错，他就赚到两个。所以他们的赚钱的能力的确跟主人所期待的一样，五个赚五个，两个赚两个。只有那个哇，他的反应不同。这个是故事，他想一想呢，这个不妥当呢。最近这个股票市场起伏太大哈，不保险。最保险的就是在家里挖个洞把它藏起来，至少保本呐。啊，这是台湾人的心理哦。就是要保平安啊，不要冒险，放在银行好，不要放股票市场。这个不是本身不是不对，但是如果小笨的话就有问题了。如果是钱，我们不能说钱买起来一定是最笨的时候，倒不一定哦。它是一个比喻，知道吗？是一个比喻，他就把它买起来，就把它买起来。好啦，那现在主人回来了，回来了，这个拿五个他连德的就跑回来说：“主人啊，老板啊，你看赚了五个他连德。”老板很高兴说：“哎呀，你这个忠心良善哈，我把派许多事来管你，所以这个也是很好玩哦。就是说赚了那么多，没有给他换五个月的荣誉假，然后不必工作，给他很多钱可以去玩，没有。他说你做得很好，事情更多给你做。这个你有没有觉得奇怪哈？应该是放假去玩嘛哈，说更多的责任给你。所以这个在主人不在的时候。”尽忠的把他的才干发挥很好的，主人给他的是多发挥才干的机会，他那个能力可以更多的发挥的机会，还可以享受快乐，不是只有享受快乐，还有服侍的机会。那故事的结局就是这一个买起来的这个来了，跟老板呢跟主人有一些对话，不是吗？他说：“我知道你很厉害啊，你钱如命的哈。”你连没有投资都想要赚钱，你这样的主人，当我把你的本亏掉，那还得了哈？他就是觉得主人很厉害，就是要那个盈利要求的很高了哈。那结果呢？主人就给他回答说：“好，如果你这样讲我的话，那你现在把我的钱买起来，根本没有经商。那我没有给钱的，我都要求你。现在我还给你一他连德，你居然敢这样买起来不做？”那你该死。他讲的句话很好玩哦。照理讲，五个他连德的主人期待他赚五个他连德，对不对？两个他连德的他连德，那一他连德的主人应该期待他赚一他连德，对不对？而且他买起来嘛，主人说：“难道你连把他拿去银行存款的这个动作都没有吗？”这个很好玩。那表示放在银行大概没有办法赚 100%， 对不对？你利率再高，给你 20% 利率，就是赚个五分之一他连德，对不对？他说这样我也接受，主人有点这个意思。所以这样看起来，主人没有这个仆人想象那么凶，就是说虽然你有能力赚一他连德，但是你没有，你连拿去银行都不做，你就把它买起来， 所以他说你是又懒又饿，我这样讲他。所以可见在这个里面呢，主人有期待，至少如果你不去做，至少人家会做的人，你去让他做，你赚一点利息也好吧。这个很好玩哦，这个就是说主人并没有他想象的糟糕，所以说他的结论是这样子，有的还要给他，因为把他这个伊塔连德伊塔连德去了啦齁，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是这个故事里面最后他要教导的是这样的一个奇怪的道理，有的就更多，没有的连他有的也拿过来。我有时候觉得很不公平，对不对？所以有人就说，主人啊，他已经有十个塔连德了，可是主人说有的还要更多给他，没有的他所有的也要拿过来，那到底耶稣想要教导我们什么这一个故事？那第一个就是神给每一个人的才干不一样，有的多有的少，对不对？有的五，有的二，有的一，啊，所以有人说上帝不公平。上帝公不公平？你们觉得公平还是不公平？一个给五，一个给二，一个给一，这个叫公平吗？你们小孩子三个小孩，一个给五个饼干，一个给两个饼干，一个，然后跟小孩说爸爸是公平的，然后那个小孩说这个叫公平吗？他拿五，他拿二，他拿一，你还说上帝是公平？上帝不公平， unfair， 上帝从来没有公平过，他从来没有给每一个人一样多，你同意吗？你们有没有觉得你生下来我是女孩他是男孩就不公平嘛？为什么我不是男孩，对不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有没有一个大家生下来完全就算双胞他也没有完全一样，对不对？上帝不公平，但是上帝是公义的，他的公义不在乎给大家一样多，是说给多的他就要多，给少的他就要少，这是公义，知道吗？所以说 God is just but unfair， 你不要要求上帝公平，上帝公平的话所造出来的树木都要一个样子， 所造的人都要一个样子，那就是不好玩，对不对？大家都是男人或者大家都是女人，就是一个性别，一样高，一样聪明，一样笨，会做的事情都一样，那个叫机器人嘛。上帝给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不一样就不公平。上帝的公平不再给一样，他是在公义。他说多给谁向谁多要，多托谁向谁多取，这个公义吧，对不对？那这个照上帝给你的，神对你有期待，所以这是个人所托付的不一样。所以每个人才干不同，你也不要计较比较多，他比较多他比较倒霉，他比较辛苦，对不对？我们叫做能者什么多劳嘛，对，这很公平啊，因为他是能者嘛，啊，但是不是为自己哦，是为别人，为大家。好，所以这是路加十二章讲的嘛，多给谁，所以就有多给的，有少给的嘛。但是后面这个是公义的来源，所以神不公平，但是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第二个，神的要求其实不在数目，在乎态度，等等，对不对？有没有注意到那个两个的只赚两个，有没有？那个五个的赚了五个，上帝没有，主人没有对那个五个的说，你是忠心，忠心，忠心，忠心，忠心，就讲五次。那个两个说，你是忠心，忠心，就讲两次，没有。他给他们两个人的完全一模一样的称赞跟接受，所以主人要求的，神要求的是你有忠心，所以忠心不是做多少，是你尽你的力量去做。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在周报有写，如果不信这个五他连德的拿去做生意，结果没有赚五他连德，是亏了五他连德，主人回来的时候说，主人抱歉， 我去做了，可是亏掉了。商场是有赚有赔不是吗？没有包赚的嘛，主人会怎么处理？主人应该会跟他坐下来检讨说，你在这一次经商上面有没有什么错误的决定，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如果发现他是尽忠这样做，可是因为市场，因为没有料到，没有办法控制的因素，主人应该会接受吧。如果他是真的好主人的话，他应该了解给仆人经商就有风险，对不对？应该要接受这个风险。那个第三个仆人，他问题不在乎赚少或是赔钱，他的问题是他根本不动，知道吗？他就把它埋起来，所以他不要冒那个风险。那我想这个是这一个比喻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你当用才干出去服侍的时候，有可能会碰到一些风险，你不做少做少做 多做就什么多错嘛，这是那个一个贪得不厌的心态嘛。我没有做就没有人可以怪我做不好嘛。多少时候神给我们抬杠，我们是掉到这样的想法，我们不敢呐、啊，怕做不好什么没面子，对不对？怕做不好会被人家嘲笑，怕做不好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就不做，就以为这样最保险。可是神说这样最糟糕，就算你做错了，你就还有机会改善，知道吗？失败是成功的什么妈妈嘛，对不对？啊，你从来不做，你连失败的机会都没有，那你更不要讲成功了，知道吗？所以神要我们的就是说，你就是去做，不管你拿的是五是二是一，不管你结果是赚是赔都没有关系。神既然给你才干，你就去发挥发展发现，就去把它做，那不计较结果，不要害怕成败，知道吗？就做就是了。那这个时候你忠心好好的去做，良善就是不是为自己，是为了主人来做。好，最后一个我看到的教导就是说，神给我们在今生有才干，你好好的做，那么在来世，那个时候主人会，那个是指来世哦，在来世我们审判的时候就发现不同，那个在地上忠心的，将来在天上神就给他更多的事情做，有没有？他的才干就可以更可以发挥，所以这个很好玩呢，就是今生的努力的侍奉，在来世有回报，那个回报不是没事做，是更多的交托，更多可以服侍的机会。所以我说在今生呢是预备勇士，干上应该是这样，所以神将来就让你更多的事管理。那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个故事的主角应该是那个一贪得的啦，那个他主角，因为他特别跟人家不一样，那耶稣特别用这样来凸显出来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我把它称作懒仆心理学哈。那我想象的，他为什么把它埋起来？他只有一他连得，对不对？就挖个地洞把它包起来哈。第一个可以就是说，觉得说这个算什么？人家五个两个，对不对？那我才一个，我才一个，这个叫做轻看。刚才我不是跟你们解心结吗？保罗跟提摩太说，不要轻看神给你的。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在教会在外面不愿意做，就是我们觉得说我那个没算什么，你有没有这样讲过？有没有这样想过？他说我那一点点算什么，人家那么多的都没有做了，我还能做什么？所以轻看就不会做，我觉得说那个才一他连得，其实一他连得很多咧、哦、第二个就是他误看，他以为上帝很厉害，对不对、哦、万一做错了就糟糕了，很凶悍。其实后来我们发现主人没有那么凶悍，他是一他连得的，可是主人说你就算拿去银行放个 10% 20% 我都接受，你连这个都没有做。所以我们对神的慈爱，越没有把握的人越不敢动，所谓动则得救，知道吗？比如说老师如果让小孩子觉得很严格的，父母让小孩子觉得很严格的，小孩子往往就变成不敢动，因为他妈一动就出了问题。小孩子一开始做得不太好嘛，可是父母如果是很严厉的，小孩子如果以为这样子，那他以后就不做不错，对不对？不做就好，我不会啊，那就好了，没事啦。那所以呢，我们对上帝的慈爱有多大的信心，会影响你敢不敢去动。如果你相信上帝慈爱，就像说我如果弄了结果亏掉了，上帝也会谅解我。如果你有那样的把握，你就敢去投资，知道吗？你就敢去做，做错糟糕了，一定是主啊。这样的人就会产生那种就不动。对神的信任有多少？对神的那个慈爱，你有多少的相信？会影响你要不要去做。那最后一个就是冒险的问题啦。我想这是台湾人最大的问题哈。我们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啦。我们怕冒险，我们不要冒险。可是我们的生命充满冒险，信耶稣就是最大的冒险。我刚刚讲最大的冒险，因为没有保证。你就是大胆的来相信，然后来体会来经验。彼得是看见风盛大就害怕、哦、看见外面有很多的危险就产生害怕。那这个害怕呢，有一种特别的名词，今天跟大家叫做怕失败。那个一他连得的仆人啊，这很让很多人呢没有办法，一生当中没有办法为神来工作，或是没有办法活得很荣耀，就是这一点，就怕失败。 你看这个先生会不会成功？他就缩头缩尾的躲在桌子下面。那不管他穿的西装再漂亮，不管他能力再好，他如果一生就躲这样，他什么事都不要做，对不对？那这个有一个心理学的专有名词叫做阿迪基波比，这个就是怕失败，这个变成一个专有的，特别运动员啊，有的怕了失败就不去比赛了，失败会没面子啊，会什么？这种害怕，这种害怕。那第一个就是怕弄错了。你要投资错误，你要做事情做错，或是出来比赛的时候动作做错，大家就笑你，或是弹琴你出来 recital 一弹错，人家听懂了就笑起来了，就是怕犯错，所以就不做。那这里给我们建议说，一生当中所能犯的最大的错，就是一直害怕你会犯错，你一直怕会犯错，这是最大的错。这样的话你这一生就没有用了，什么都不敢做啊，这是 Ever Harbor 他给大家的一个建议齁。那说怕什么？怕失败。但是你越怕呢就越失败，你怕到不能动你铁定失败。如果你动一下搞不好你还会成功。这是约伯记三章第25节，他说我所怕的怕我生，我所怕的引我而来。怕失败的人一定是失败，因为他怕到动都不敢动，成功连机会都没有。所以害怕反而变成失败的来源齁。那到底我们面对一个不确定的将来会不会害怕？没有人不害怕，什么都不怕的不是勇敢，什么都不怕的是傻瓜，这样知道吗？是怕到不敢动的那个就是不聪明了。怕但是因为对神的慈爱有信心，对神给你的一点点的才干有信心的人，他就勇敢的说，神你给我这么多我就做这么多，我就开始出来做，这样的人就会成功。这是Nelson Mandela 他讲的一句话，他说我学到了勇气不是没有害怕，而是克服害怕。你怎么来克服那个害怕呢？就是对神的慈爱有信心，给人那一点点才干有信心，这样子你就可以发挥出来，可以服侍。这世上的东西常常就越用越少，少越用越多，只有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有的还要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跳得很好看的芭蕾舞，是他有一点点舞蹈的恩赐，可是他一直跳一直跳就越来越好，对不对？所以才干是少数的东西，就是越用越多，不会越用越少。就是你不管神给你是一他连得两他连得，只要你敢用肯用，神就让你增加越来越多。那我觉得信心也是一样，你对神有一点点的信心，像那个芥菜种，你敢就用这一点信心来相信神，你就发现你的信心很大，信心也是越用越多。爱心我想也是一样，你对人的爱心开始不太敢给一点点，就发现哎，神没有让我吃亏啊，神还是补给我，你以后就越来越敢帮助别人。那这是爱心也是一样，忠心我想也是一样，神交代给你的你忠心的去完成，那神就祝福给你，你以后就越忠心的把自己摆上。那当然今天我们讲这地方就是才干了。神给你的才干是什么？你仔细想一想，你敢你肯为神把这个才干拿出来使用吗？上帝问摩西说你手里有什么，他说一个杖，一个拐杖。那上帝说没关系，你就拿那根拐杖，我就要使用了。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上帝，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才干，有一些我们用了，有一些也许我们有害怕，也许我们有一些保留，我们就像那一个一他连得的仆人把它埋在地里。求神帮助我们对你的慈爱有足够的信心，对你所交托的有足够的忠心，让我们敢一点点的一他连得拿出来，看哪里有需要我们服侍的，我们愿意把它摆上，好让我们真的成为你赐给我们才干的好管家，让我们将来在面临你的时候可以接受你的称赞，说我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那么就要把更多的事交托给我们。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